中南海政治局有特殊密码，习近平设置班谜题。巴克穆特乌军观察俄军变动，几乎击退空袭。土耳其选举结束，现总统埃尔多安再次胜选。美国话不会容忍中共对美钢禁令，将做回应。伊朗与塔利班在阿富汗边境交火，争夺水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二十大过后成功连任。专家指出，习近平新一届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埋藏了一些门道。在这个之前，关于接班人的话题引发长期猜想。自由亚洲夜话中南海在26号发布文章说，与往届相比，本轮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要大得多。这个意味着他们在中南海只能任职一届，而习近平在下一任仍然可以继续掌权。根据政治学家、政论家吴国光博士的分析，二十大新上任的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 65.1 岁，高于二十年间委员的平均年龄。举例讲，在2017年，政治局委员的年龄为 62.9 岁，这个从某种程度或者反映了习近平刻意提拔年长官员，而年轻新一代的资历与年龄都不足以担任接班人。习近平是邓小平以来第一个没安排接班人，亦就是储君的领导人，亦是同时习近平开始加大安排60后和70后官员上位，但是他们的资历仍然很浅。华尔街日报20号报道指出，对于今年将满70岁的习近平，这样的举动是他布下的迷阵。在接班人计划不明朗的状态下，党内精英需要拥戴帮助习近平维持政权。而吴国光认为，习近平本人虽然在本届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潜规则，但是针对很多官员的任命，原则上仍然在按照这个潜在模式行事。因此70岁可能仍然会是大多数官员的一个年龄坎。最新的政治局平均年龄在未来完全没有考量年龄梯队的情况下，到2027年现有的常委基本全部会在年龄上出局，剩下习近平和剩下65岁的丁薛祥，下一个五年之后的储君交班显然成谜。而纽约时报认为，丁薛祥是习近平最可靠亲信之一，但是由于缺乏省级领导经验，不太可能成为习的继任者。按照现行趋势发展，二十一大可能会出现外界预期的接班人迷阵。新唐人引用评论人士张天亮的话讲，习近平不敢立储君，一是怕外界产生联想，削弱习近平的党内权威；二是习近平未有能够放权的对象；第三，党内没有人能够顺利接过权力，习近平一旦离世，会出现党内斗争和分裂，可能导致中共政权崩溃。近期，中共党内仍在出现习近平亲信与御任官员政策前斗的现象。近期中共宣称展开政府内统计打假行动，数据倒查到2017年。此举无可避免地将触及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任期数据。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反映出习和新任总理李强对李克强任期政策的排斥与抛弃。评论人岳山在27号的评论文章中说，只要中共一日未倒，其内斗不可能停止，没有敌人亦会抽出敌人，现职官员中没了敌人就抽出前朝的，外部派系没了就在自己派系中斗，结果人人都是受害者。这个本身就是中共灌输给人的所谓敢于斗争的党性之祸。5月28号，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媒体报道指出，位于巴克穆特前线的乌克兰士兵发现，瓦格纳的军队正在逐渐从前线撤离，取而代之的是俄国的正规军队。目前不知道这样的部署趋势是否会持续。乌克兰前线士兵无人机操作员查克表示，他希望瓦格纳部队能够离开， 因为他们采取了难以对付的非常规战略。他对媒体说，相比而言，与俄罗斯正规部队作战并不似与亚格纳作战那么困难，因为正规军队的成员是普通的俄国人，缺乏经验。亚格纳的领导人普利戈津上周宣布，到6月1号，亚格纳雇佣军将完全被正规的俄罗斯军队取代，他们会向军方移交阵地、弹药以及一切包括口粮包。英国国防部评估称，俄国空降部队第31旅的部分人员可能在最近几周前来增援巴克穆特的侧翼，而乌克兰军方官员证实，在乌军成功反击巴克穆特侧翼后，俄军正在向该方向转移空降兵部队、机动步枪和特种部队。乌克兰军队成员说，现在他们的大部分部队都驻扎在巴克穆特的郊区，希望在未来对巴克穆特进行潜在的半包围，或者重新夺回该市。一位乌克兰指挥官对华盛顿邮报说，亚格纳的部队有时懂得怎样防守，躲在战壕入边，而一些年轻的正规军部队是新来的，因此他们期待新的军事变动。亦是在本周末，俄国对基辅发动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根据乌克兰空军的声明，俄国发动了54架自爆无人机，其中52架在基辅上空被击落，碎片残骸造成至少一名男子丧生。在袭击过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声明表示，乌克兰军队的防空和救援服务挽救了无数生命，大部分破坏得以避免，你们摧毁敌方导弹、飞机、直升机和无人机，每次击落敌方的设施都挽救了生命，你们是英雄。 BBC 引用分析人士言论指出，在乌克兰准备已久的大规模反攻到来前，莫斯科正在通过发动频繁袭击的方式寻求破坏、耗尽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几个月来，乌克兰一直在计划反攻，但当局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时间来训练军队，并且从西方盟友那里获得先进的军事装备。5月28号，土耳其长期领导人、现任总统艾尔多安在当日结束的选举中再次获胜，宣布再次执政五年。在这个之前，艾尔多安的领导层挺过了今年以来最大执政考验。在2月份，土耳其爆发强烈地震，造成50,000人丧生之后，该国的经济和社会状态都处于高度不安定之中。在这种状态下，艾尔多安正式赢得了第三个任期，这个亦将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主席耶纳尔表示，艾尔多安以 52.14% 的选票当选为新总统，即使后续仍然在计算的选票都投给另一候选人，结果亦并不会受到影响。在确定胜选的情况下，艾尔多安的长期支持者已经涌上街头庆祝，而总统竞选对手基利达洛鲁的支持者显然感到失望，因为本次选举被视为反对派的最佳机会。在败选之后，基利达洛鲁抱怨这场选举不公平，并抨击了艾尔多安的专制政府。而艾尔多安站在伊斯坦布尔一辆公共汽车上发布了胜选声明，他表示他的对手已经被淘汰，唯一的赢家是土耳其。艾尔多安还强调说，他获得了宗教保守派基础的认可，嘲讽反对党支持了逆 LGBT 政策。在艾尔多安的连任之夜，俄国总统普京、法国总统马克龙率先发布了祝贺声明。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副研究员达勒评论说，艾尔多安的胜选毫无疑问将巩固他的权力，此前他通过修宪巩固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在未来的五年执政期间，艾尔多安不太可能改变针对国内议程的方案，亦不太可能致力于恢复国家的民主信誉。在国际政策方面，土耳其将继续处于俄国和北约的中间地区，试图将自己描绘为西方和俄国之间有价值的外交调解人。而对于难民政策而言，艾尔多安在选举中并没有好像反对派一样发誓要将所有360万叙利亚难民驱逐出境， 因此佢嘅政策响难民安置领域可能唔会产生太多动荡。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声明话，美国唔会容忍中方禁止购买美光科技存储晶片嘅做法。目前美方正在与盟友密切合作，以解决此类经济胁迫造成嘅问题。雷蒙多响27号印太经济框架贸易部长会议结束后发布声明表示，美国坚决反对北京对美光采取嘅行动。这个是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针对一家美国公司发起的打击。我们认为这个是直接的经济胁迫，美方不会容忍，亦不认为它会成功。在这个之前，中共网信办对美光公司的晶片产品实施禁令，要求中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禁止采购。相关做法被认为是对 G7 声明做出的报复。在 G7 会议上，成员国领袖一致同意采取新举措，以反击中共的经济胁迫。雷蒙多表示，就好像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所讲的这样，美国正在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应对北京带来的具体挑战，包括与中方的非市场贸易做法。针对中方的禁令，科立士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对法新社说，禁令将冲击提供云服务或者数据中心的企业。中方希望用韩国等国的产品代替美光的消费性芯片。不过在上个月，白宫明确呼吁韩国晶片制造商不要增加向中国的出口，而对该国进行产业围堵。彭博社的知情人士在5月27号透露，在美国发布要求之后，韩国政府将不会鼓励国内存储晶片公司抢占美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因为韩国将美方视为半导体行业的重要长期合作伙伴，并且不想破坏这种关系。此前荷兰与日本已经按照华盛顿的要求宣布了对晶片出口产业的限制措施。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师吴嘉瑞认为，在尝试报复美国公司的情况下，北京无法应对更严重的晶片短缺风险，原因是当局无法迅速扩大国内产能来弥补缺失。来自中东的消息指出，伊朗和塔利班周六在阿富汗边境交火，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在这个之前，双方因为用水权而产生争端，最新的交火冲突令紧张局面迅速升级。美联社报道说，在爆发纠纷后，伊朗和塔利班政府就边境冲突进行互相指责。伊朗国营 IRNA 通讯社引用伊朗副警察局长雷扎伊将军的话讲，塔利班礼拜六早上在伊朗锡斯坦和比鲁兹斯坦省与阿富汗的边界开火，造成了重大伤亡和严重破坏。而塔利班方面的发言人表示，伊朗是在冲突中先开枪的一方，交火造成两人阵亡，双方各有一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对此，伊朗持反对意见。有伊朗媒体表示，战斗造成了三名伊朗边防警卫丧生。冲突爆发之后，伊朗和阿富汗的主要贸易路线米拉克过境点因为战争而无限期关闭。根据网络流传出的录像，双方可能在冲突中使用了重型武器和迫击炮。阿富汗国防部在声明中呼吁双边展开对话，并表示为战争和消极行为找借口的做法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在本月早些时候，伊朗总统易卜拉欣内西警告塔利班不要侵犯伊朗对克尔曼德河的水权。相关言论反映了伊朗近期以来对用水问题的最强烈担忧。联合国粮农组织称，干旱问题对伊朗造成长期困扰，但是在过去10年中这个问题更加恶化。目前伊朗 97% 的地区正在面临一定程度的干旱。目前交火双方正在尝试达成和解。根据阿富汗外交部发布的资讯，周六早些时候，塔利班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奇会见了一名伊朗驻阿富汗特使，讨论克尔曼德河的水权问题。IRNA 承认了这次会面， 称两国之间的问题将通过对话得到了更好的解决，但是紧张局势仍然在加剧。社媒发布的视频反映了伊朗军队和塔利班的对峙，同时伊朗的建筑工人亦在加固两国之间的边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